啊，如果已经结了婚了嘛，那只好改进了哈。那刚才我们在唱的这首诗歌呢，其实是圣经要给我们的一个 checklist 啊。你要找对象的时候呢，这个人及不及格，他懂不懂得爱，圣经给我们有标准。比如说刚才我们唱的爱是恒久忍耐，各位都知道了，一个没有忍耐的人，他其他什么都做不出来了啊！因为没有忍耐的话呢，就全部以下的东西呢，都全部变样了，就走了样了。所以第一样呢，要恒久忍耐，然后要有恩慈，我们解释过了啊，所以你了解。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。一个自以为是的，总是很骄傲的人呢，啊，你知道将来你跟他生活在一起呢，就很痛苦了啊。那么啊，爱呢，不求自己益处，不做害羞的事。比如说我们上次提到的，如果你在交朋友的过程之中呢，你或是对方要做一些害羞的事，意思是你不会告诉耶稣说，耶稣我很高兴今天做了这件事情，害羞的事呢，你就知道这个人不懂得爱。今天有多少的痛苦的经历，就是因为以为爱，所以他们做了一些事情，后来自己也非常的后悔。我曾经有一次在买菜的时候，在 supermarket 看见一本杂志，那个 topic 那个 title 外面那个题目的很吸引我啊。他说 ，I gave him love, and he gave me HIV。这个女的19岁，她以为这个男的很爱她，所以她说我把爱情给他，但是呢，他把艾滋病的病毒给我，了解吗？有很多以为是爱，但是因为没有照做真理，所以非常的后悔。19岁的女孩子现在等死了。不但是如此，她不但是伤害自己的身体，她在上帝面前也犯了上帝所讲不可以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几天要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既然我们有一位创造者，他造这个机器，他有写明一些东西下来，告诉我们不可以怎么样，可以怎么样，对吗？记得，你如果记得这个原则呢，那其他就很方便了啊。所以你需要的就是读你的手册。现在很多人在讲这些婚姻啊交友的事情呢，都用心理学开始，但是我愿意大家不要用心理学开始，你要用手册开始，看看我们的手册到底怎么样讲。所以这几天在讲到家庭关系的时候呢，其实也是在讲交朋友，因为你交朋友的目的呢，特别你们现在已经这么大了哈，啊，不是12、13岁了哈，所以你现在交朋友的目的呢，是为着什么？结婚，对不对哈？所以既然是有结婚一脉，这头脑里头在想往结婚方面呢，我们就先知道结婚是什么东西了。那我们的手册呢，告诉我们结婚是什么？哎，你们有没有圣经啊？有啊，所以我们不如呢，今天人少一点呢，我们就你直接看圣经哈，这样子呢你就有印象，你自己读的时候呢会再提醒你。因为我们有一位创造者，他造人的时候是怎么样造的啊？我们讲过，昨天讲过，在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26、27节，创世纪第一，如果没有的话哈，后面还有一些圣经，有没有人需要新旧约啊？你需要新旧约的，有需要举手哈，我们招待可以帮助你拿。OK， 那么你那一本呢？我不知道，大概也是第一面吧，哈。我这本是第一面，哈。所以创世纪第一章26、27节，我们一起读，这样子呢也会帮助你以后读圣经的时候呢，啊，你就想起说，哎呦，我们看过这一节，我知道他在讲什么啊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第一章26、27节，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那这里呢讲得很简单，但是圣经的话都是很简单，但是它因为是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很重要，所以不需要讲得很仔细。这里讲到人被造的时候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，昨天我们有解释过，形象是它好像一个照片，一个内涵啊，你的照片像你，但是你不是那张照片啊、哦。啊，比如说 Oliver 弟兄呢很喜欢照照片啊，但他跟我拍了一些照片，这个照片像我，但是我不是纸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被造的这个人有创造者的形象，但是我们不会变成神的， 啊，分得很清楚。今天有一些人要告诉你，你可以变成神，对不对？啊，世界上很多的哲学、很多宗教告诉我们说，人可以变成神，但是不是？他是创造的，我是被造的。我有他的形象，所以我有他的内涵，我有他的创造性，有他的正义感，有他的圣洁感，有他的美感，有他的爱，这些都是他的形象。样式呢，是描写他的荣耀，所以我们有创造者给我们的荣耀。昨天下午有人问到自信啊，怎么样才可以信？好像有自信心啊。我们用的意思就是说，做事情不会整天以为说我不会，我不会啊，那个叫做自信心。但是我们就解释说，人真正可以有对自己有把握呢，是因为知道自己的价值，你就对自己有把握了。因为是这样子，上帝这样造人，所以你要看自己看得对了。我们交朋友的时候呢，很重要的一点就要知道自己是谁。你的外表你是什么样子的？谁造的？上帝造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如果对着镜子看不喜欢自己的鼻子呢，你在讲什么？你在说上帝，你不知道怎么样造人哦？你怎么把我的鼻子造成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下次对着镜子看的时候，你说感谢主，你把我造成这个样子，一定是最好了啊！所以你才会接纳你的外貌。你知道很多人呢，常常是不接纳自己的外貌，你晓得吗？所以一个不接纳自己外貌的人呢，他越看自己越不喜欢，不喜欢自己的时候呢，他跟人的来往呢就有问题了。不接纳自己，也不能接纳其他的人。所以第一样，我们需要知道，我们有这么一位创造者，他这样造法的，所以呢，我在他眼中是好的，是有价值的，是有荣耀的，所以他把我造成什么样子都是好的。比如说，我们很多父母亲会，可能你父母亲也曾经告诉你说，哎呀，你应该去运动，因为你太矮啊，那运动多一点就会长高，有没有这样啊？是不是啊？那当一个父母亲这样告诉你的时候，他其实在说什么呢？他其实是在告诉你，高比矮好，是不是？但是高比矮好，还是矮比高好，还是无所谓啊？都好，对不对？有一些事情要高的人做，有的事情要矮的人做啊。比如说啊，这个 astronaut 哈、啊，我们去太空探险的时候，那些在火箭里头的工作的人呢，不要太高了哈、啊，太高的话，那个这个地方都不够用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有一些东西要高一点的。我坐飞机的时候，我常常要选那个位置呢，前面有椅子可以放我的行李的，因为要不然我要举重很辛苦哈、啊。那你高一点的人呢，他放下去就很舒服了，对吧？所以高有高的好，矮有矮的好。所以当我们看自己，不要认为说我太矮或是我太高，你看那个很高的人常常弯弯的self-conscious 觉得自己太高。那矮的人呢，哇，矮的人常常要穿很高的高跟鞋哈、啊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样走路。我在香港的时候看见很多女孩子，哇，说是四寸高的哈、啊，还要走很多路，都不知道怎么样走法哈、啊。所以这些呢都是对自己的外貌不满意，其实就是埋怨创造者。那如果我们比他聪明的话，那请你造一个人给我看看呐、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没有比他聪明。昨天记得吗？我们师范所唱的歌，对不对？啊，神的愚昧呢，比我们的人的最聪明还聪明，是不是、啊？他可以讲一句话，他就造宇宙。有人说，如果有一位创造者，怎么把眼睛造得这么奇怪呢？为什么这个感光的神经呢是在另外一层的后面呢？啊，应该在前面才对。我心里很想问他说，那你造一个给我看看，对不对？既然我们没有他的智慧，他造的一定是比我造的更好了。所以你接纳自己的外貌，接纳自己的身材，你接纳自己的父母亲。很多人不喜欢自己的父母亲，但是父母亲不是你选的，是上帝给你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不是你选的，你没有责任。上帝给我们的没有一样是浪费的。很多人经历上有很多的痛苦，但是呢，如果他回头到我们的天父那里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过去所有的经历上帝都可以用。上帝是 very economical， 他的经济学非常的好。所以无论我们过去有什么样的历史，只要交在上帝手中，五个饼两条鱼，上帝可以做很大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只要你把自己交给他呢，过去所有他都可以拿来用的，你就可以享受那个喜乐。 我们的家庭我们要接纳，你生来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还是最小的，你要接纳你自己生来是怎么样。有很多人说那老大呢，爸爸妈妈第一个孩子了，哇拍很多照片，那老二这个中间的这个呢，他们都忙得不得了，也不奇怪了，第二个了啊。那么最小个呢，那人家红包来的时候都是给最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在中间真是什么都没有啊。那我们生来第几呢，也不是你的事情，不是你选的啊。所以既然不是你选，你就没有责任了，这是上帝的事情。既然是上帝做的，我就接纳。生来是男的，是女的，是不是你选的？啊，今天有一些人要选，啊，我们有一家人的一个啊妹夫啊，那么结了婚了，生了几个孩子之后呢，啊，突然间有一天他说，这个妹夫他其实他是女人，他不是男人啊，所以他就去手术。改成女人的样子，但是改不了的哈。你可以改成女人的样子，但是还不是女人，所以现在不男不女了。那他们的孩子变成两个妈妈啊，所以这个是很可怜的事情，因为不接纳上帝造我是男的或是女的。当然在社会上面，特别是女的受到很多的歧视，很多的伤害，这个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呢，当我们看见这些伤害是为什么，所以圣经在第三章的时候告诉我们很清楚，当人违反上帝的命令，要自作主张，自己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之后，我们就坏掉了啊！这个机器，我自己决定这个汽车不用汽油要用汽水啊，所以车子就坏掉了。坏掉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？坏掉一个结果呢，就是撒旦魔鬼呢与女人彼此为仇。所以你看创世纪第三章讲的，所以今天为什么这么多女人在一些社会里头受很多的苦呢？其实是魔鬼与女人彼此为仇。所以魔鬼做什么？利用男人，利用其他的女人。所以伤害女人的也是被魔鬼所利用的。所以你看见世界上魔鬼在伤害我们，我们不晓得，我们上当。虽然可能你在家里，你爸爸妈妈生了五个女儿啊，那么一定要再多生一个，要生了一个儿子才可以，所以这些五个女儿就没有什么价值啊，这个儿子就宠得不得了啊。虽然有这些不公平的，但是你不需要因为这个情况呢，这个不正常的情况，就说那我不喜欢做女人。你应该回头看是谁造我。既然是这位创造者造的时候，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男造女，那我是女的吗？同样的价值。所以你要看自己看得对，人家怎么样讲就无所谓。就像小孩子在读书的时候，你上课的时候，明天要大考，所以你在读书，你同学说哎呀不要读了，你说不可以啊，等一下不及格，你的同学说不要急了，我给你100分啊，好不好？要不要？或是另外同学不喜欢你说我给你0蛋，那怎么样？有没有关系啊？没有啦，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权柄给你分数，对不对？只有你的老师。所以你应该注意的是我的老师怎么样看，是吧？那昨天有人问到说，人是不是真的有审判啊？死后有审判？有，按照定命，人的队友一死时候才有审判。所以有审判，谁来审判的？耶稣基督来审判。所以人家说我100分又怎么样？如果耶稣说我不及格，那就糟糕了，是不是？人家说我0分又怎么样？如果耶稣说我及格，我100分，那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耶稣基督，你怎么样看我？这个呢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一个最好的例子是谁呢？就是创世纪的约瑟。创世纪的约瑟，你记得啦？约瑟怎么样？约瑟呢，因为爸爸偏心嘛，对他特别好，所以哥哥很妒忌啦，哈。那么，所以这个做父母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偏心哈。妒忌的时候就把他卖去埃及，对不对？17岁的孩子被卖到另外一个国家，不认得一个人，被卖去做奴隶，然后又不会讲那种话啦啊。所以当然他大概很聪明，很快就学会哈，好像各位在学英文一样哈。那么这个孩子呢，很忠心啊，他做奴仆就做得很好，所以你记得这个老板呢就很高兴了，就什么都交给他管了。但是呢，后来呢，因为他长得又漂亮啊，所以这个老板的妻子呢又喜欢他。但是约瑟怎么样做？他有计划，我不可以怎么样得罪神，有没有看见？ 他一生的目标就是我向上帝负责任。啊，糟糕了，这么好的一个人，又因为这样子又被冤枉下在监牢里头了，有没有看见？在监牢里头很多年了啊、哦，但是他在监牢里头做什么？他在服侍做监牢的人啊，所以他才会发现这两个人为什么今天他的脸带着愁容啊。如果你做监牢的话，你还管谁愁不愁？如果我做监牢，我自己已经愁死了，还而且被冤枉的不是我做错什么，你已经一肚子不高兴了，还会去注意什么人脸带愁容吗？不会啦。但是约瑟呢，他不知道为什么那做监牢，那既然上帝放我在这里，那我就做一个最好的监犯了啊！所以结果呢，他去帮助其他做监牢的人。你记得啊，上帝给他智慧解梦，他替这两个人解了梦，九正呢就可以放出去。他还要求这个九正说，你释放了之后，请你记得我哈、啊，我实在是被冤枉在监牢的。但是这个九正呢，出去之后记不记得他？不记得。要是你是约瑟的话，你会怎么样讲？我们会埋怨上帝啊，你到底有没有眼睛啊？对不对啊？怎么搞的？我没做错什么，这做监牢还一直做这么久了。但是你有没有看见，当我们看见约瑟的生平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啊，上帝有他的时间表。就是因为这个九正忘记，才会等多两年，皇帝做梦的时候，哎呀，在一天之内呢变成宰相了，是不是？一天之内从监犯变成宰相。到后来他哥哥全家都过来了，他爸爸过世的时候，你记得他的哥哥都很怕了啊、哦！哎呀，这个约瑟现在有钱有势了啊、哦，一定会报仇。以前是爸爸在的时候，看见爸爸的脸上啊，还没做什么，现在爸爸死了，那怎么办？哥哥就差人来告诉他说：“你爸爸，我们爸爸在世的时候啊，在吩咐约瑟怎么样讲？约瑟怎么样讲？”不记得就要偷看圣经了啊！约瑟怎么样说？在什么地方？创世纪的很末了啊！约瑟怎么样说？50章啊，第19节，50章最后一章，创世纪最后一章，50章第19节，怎么样讲？哇，这句话可以帮助我，我岂能代替神？是谁聪明啊？是我的神聪明吗？我岂能代替神？所以如果有一些的情况，你在交朋友，你在做人的事情过程之中，有一些情况好像约瑟一样，你好像被冤枉，你好像因为你正直，因为你要跟从上帝的话，好像吃亏，你不要怕，你就想起约瑟好了。约瑟唯一的他要求自己就是，我不得罪神，我不要犯罪，我要照着上帝所讲的来做，其他是上帝的责任啦、啊，我不能代替神。所以他跟着下去说，你们原来是怎么样，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是上帝的意思呢是好的。有没有看见，当我们洁身自守，我们行上帝要我们行的事，我们只要做这么多，其他不是我们管的，其他是上帝做的。所以在我们交朋友的过程之中呢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，我知道上帝讲什么，上帝的真理我抓得很紧。刚才我们讲到自我形象啊，你看自己，上帝照你是怎么样，无论人家怎么样讲你无所谓，没关系，上帝看我是怎么样就够了。当你的自我形象健康了之后呢，你才可能有健康的朋友啊，要不然你已经歪曲了，对自己看的太高或者太低啊。比如说我们中间有音乐很好的，或是读书很好的，或是什么方面很好的，我们呢可能跟人家比了，哦，你看我比你好得多啊，我们就自高了。但是你看这么多人还弹琴会唱歌，我都什么都不会啊，你一看的时候就自卑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两样都不健康。上帝要我们看说，你照我是怎么样，我就看自己是怎么样。你照我有这方面的天分，我就有责任，没有那方面的天分，我就没有那责任。就好像什么呢，就好像我一个弟弟啊，我家里我有6个兄弟啊，那他们每一个差不多每一个都会画图画，因为我妈妈会画图画，只有我一个人不会画啊。那么啊，我的小弟弟呢，在西雅图啊，他是很什么都会的啊，所以常常暑假人家结婚的时候就请他布置。 把那个礼拜堂布置得很漂亮啊。那么所以婚礼来的时候呢，客人就来了，哇，就是哇，怎么这么漂亮，是谁跟你布置的？哦，这个新郎新娘就说，哦 Peter Su 啊，这是 Peter。 那么啊，他们就会找 Peter 啊，哎 Peter 啊，哎，我们下个月结婚啊，啊，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常常忙得不得了啊，没有人来问我，你晓得吗？我没有责任，你看多好，是不是？所以上帝给你的你就有责任，上帝没有给你的你没有责任。我们就不会自高也不会自卑。所以我们交朋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自己是谁。你要要求自己的是，我做一个圣洁的器皿，昨天早上我们讲的，做一个圣洁的器皿，我的责任是干净。如果我干净的话，放在上帝手中，他要怎么样用他就怎么样用。所以当你看自己对的时候，你看其他的人呢，也照着上帝造他的来看啊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，你记得上帝告诉撒母耳说，耶西，你去找耶西啊，他的儿子之中有一个呢，你要告他做王，记不记得？那耶西有很多儿子啦，这个老大就走过来了啊，又高又 tall dark and handsome 哈、啊，很漂亮啊。所以撒母耳心里想啊，一定是这个。圣经怎么样说啊？圣经说你不要看他身材高大，因为怎么样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所以当你用上帝同样的眼光来看的时候，你选择朋友的时候，会不会哇，这个是 tall dark and handsome， 你就不会了。因为上帝不是这样看法的，上帝是看内心。我们多少人就是选择外貌，结果很失望。在西雅图有一个女人，她上次的结婚离的婚，现在在结婚。她的丈夫呢是一个很矮很小的，比她矮很多的。她解释给我听啊，她说因为她第一个丈夫很高大很壮，所以结果呢打她、啊、所以她现在呢就反过来了，她要找个很细很小的。人看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所以你要交朋友吗？用上帝那种标准看内心。所以第一样你要看的不是这个人的外貌，不是他的才干，你先要看是他的内心，他的心是不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那个是你第一样要找到。如果这个灵的方面不通过的话，不要进行啊、不要继续。虽然你看哇这个人好像很好，如果这个灵的程度不够的话，跟你不配合。当然你自己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要找的也是一位以耶稣基督为心的心，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人。昨天早上我们讲过罗马书第十二章，要把身体献上，这个献就是把自己拿来献啊。所以这个燔祭呢，要献祭的人自己把那个牛羊牵过来。所以圣经里头有很多的字呢，是很有兴趣的。有一些是 reflective， 是自己哈、啊，把自己带过来。好像挪亚与神同走呢，同行呢，是挪亚叫自己跟上帝同行。以诺与神同行呢，也是以诺叫自己与神同行。所以上帝给我们这种主权的，你可以叫自己跟上帝同行，你可以叫自己说我要把自己献给上帝。所以当我们自己对了，我是一位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人，你要找的对象也是同样。所以不要从身体外貌开始，不要从钱，不要从学问，不要从其他东西开始，你要开始是从他的灵命，他与神的关系是怎么样。当然这里呢，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，哥林多后书第六章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讲得非常清楚，这个电叉跟那个电叉不配的，这个是110的机器，你插在那个220的电呢，它烧掉的，不配啊。所以不配就不可以，不要勉强。比如说我们这次在South Carolina， 我们住在那家人，那么这个丈夫来接我们飞机，那他跟我们谈话啊，他就介绍他自己什么时候信耶稣怎么样，他现在很热心啊啊，还有去不同地方带领查经班。那么他就讲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就提到他们怎么样结婚啊，他就说啊，感谢主啊，这我的妻子的那个时候是，他是已经信了主了啊，他是姐妹，但是呢还肯跟我结婚啊。那我当时我没讲什么啊，那住在他们家里几天之后呢，那 有一天他们就要求我们，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家庭灵修啊，那么听得多了，他就要求我们呢跟他们全家做一个示范啊。所以上个礼拜是连小儿子跟我们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们就跟他们家几个孩子，我们家啊，跟他们一起家庭灵修。所以在谈起的时候呢，在读了圣经就谈话啊，那么就谈起一些啊里头所讲的话。那我就很大胆的在他们孩子面前，我跟他说，你爸爸现在很热心啊，但是呢可不可以因为他现在很热心就 justify， 就说那基督徒可以跟还没有信的人结婚。哎，我妈妈本来是基督徒，她跟一个还没有信的人结婚，那结果你看爸爸变成这么热心，所以呢我也可以跟一个还没有信的人结婚，是不是可以这样子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为什么不可以？地心吸力，我们不应该从这些上面跳下去，对不对？但是呢有一个孩子跳下去没事啊，你就说，哎，你看他跳下来没事啊，哎，说我也可以跳，是不是这样讲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件事情，这个爸爸变成这么热心，是上帝的恩典，不是应该做的。上帝很宽容大量，上帝还有恩典，所以他们可以说的就说感谢主，你我不知道的时候呢，我犯错了，你还有恩典给我。是这样子，我们不可以因为这家人这样子的，我们就拿来做一个例子。因为上帝的原则是上帝的原则，我们违反他的原则，我们就已经错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上帝的原则不可以违反。很多人呢，因为爱上了一个人之后，但是这个人还没有信耶稣，他就自己 rationalize， 他就自己找理由。你看这个人这么尖头啊，这么温柔，哎呀，他还跟我去做礼拜嘞，哎，所以有一天一定会信耶稣了，没关系啦。我常常我就告诉他说，等他信了你才结婚，因为我已经看过太多的例子。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一同长大的女孩子，是我们认识的人最漂亮了，真是很漂亮啊，人见人爱啊，所以当然男孩子一大堆都在追她啊。那结果呢，她因为有一些误会啊，跟本来的男朋友有一些误会，一个在这里，一个在美国，一个在香港，那么所以他就很失望啊。那么最怕就是这种情况啊，你刚刚呢很伤心很失望的时候呢，又交一个朋友，那个是最危险的啦，所以就看不清楚。所以这个另外这个来追他的这个男孩子呢，就向他非常的殷勤，但是还没有信耶稣，所以这个女孩子呢就跟他结婚了。当时每个礼拜都跟他去做礼拜啊，但是还没有信耶稣。结了婚之后呢不再去做礼拜了。几年之后我们去看他们的时候，这个女的自己带着孩子去礼拜堂，去年我见到她，她自己也没有去做礼拜了。两个孩子呢，两个孩子也全部没有 去教会，也没有信主。为什么？违反了上帝的原则。所以我们如果做的事情呢是反过来，方向不是从灵的方向进来的话，我们就很可能会错。因为当我们的感情进去之后呢，你的眼睛就变成有眼色了，你就看不清楚，你会自己找理由了啊。所以上帝的原则我们要抓得很紧，我们要灵界灵的方面要先配，如果不配的话呢就不好了啊。如果两个人都已经信了耶稣，你还要找一个跟你配的，因为如果不配的话，一个走得很快，一个走得很慢，很辛苦啊，一个拖一个，很辛苦。你还要找一个跟你配的，两个人都是追求的心，最好是两个人的背景是相似的，你们的灵命的背景是相似。比如说你们两个人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，或是你们两个人呢都是家里本来是基督徒的，那个就比较容易配了啊。但是这方面当然不是最重要了啊，这个是比较方便，但是呢灵是你要考虑的第一方面，第二方面才考虑到魂方面。魂是什么呢？魂就是上帝造我们是怎么样的，你的才干，你的学问，你的感情，你的个性啊，就是那个看不见的你啦，啊，那个哈，啊，这个身体是看得见的你啦，这里面的那个你，啊，那个是魂方面。灵就是与神来往的那方面啦，啊，我们有灵，有魂，有体。昨天牧师的祝福，你们有没有听清楚？有没有听清楚？ 灵与魂与身体，对不对？啊，讲得非常清楚。所以上帝造我们呢，昨天下午在解释三位一体的时候，其实最靠近的例子就是人啊。我们有灵有魂有身体，但是也不是跟上帝一样啊。所以我们结论是说，我们没有东西来比较啊。但是人有灵有魂有身体，所以你灵的方面可以配之后呢，你才可以考虑你的魂的方面。如果你是耳朵非常好的人，那如果你找了一个呢是唱歌整天走音的话呢，可能你就很辛苦，或是他猫令整天走音的话，你会很辛苦，对不对哈？你喜欢音乐的人呢，你找一个喜欢音乐的，你就比较舒服啦，是不是？所以兴趣方面、个性方面呢，可以配合的。很多人以为说啊，异性相吸哈、啊，你如果不同的话会吸引，但是其实当你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不同很多麻烦。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今天吃稀饭，你们喜不喜欢？啊，我们中国人吃的东西啊，你跟一个黑人结婚，但是跟一个白人是印度人结婚呢，你会发现你的习惯啊不大一样的。印度人吃的东西都是咖喱啊。那你大概呢肚子很不舒服。以前我们家里有一个客人，他是中国人，那么他跟一个白人结婚，那么他过境的时候在我们家里住一段时间。怎么样住法呢？他来的时候他就买了几个 hamburger 给他的妻子跟孩子吃，他自己呢是在 Chinatown 吃的再来哈。那么所以他们吃东西呢不能一致啊，所以一个要吃这种一个要吃那种，很痛苦啊。所以生活呢如果不是多一点共同点的话，你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很辛苦。你在交朋友的时候是几个钟头啊，几个钟头无所谓，对不对？就像你玩人家的孩子一样、啊、我们的大儿子很乖很乖，大儿子是我们四个孩子最容易带的，所以很多很乖，从来不会生气的。但是呢啊，他的姑姑啊，就是我丈夫的妹妹，刚结婚的时候呢，就一天到我们家就说：“哎呀，这 Sammy 借给我们玩啊，啊，这个礼拜五晚上带去，那么礼拜天呢做礼拜的时候再带回来，好吗？”啊，我们问小孩子啊，他说可以，好啊，啊，所以就带去他家里。那个时候很小啊，大概一两岁而已哈、啊，那么带去他家了，怎么知道明天一早就送回来？啊、为什么？他说 Sammy 4点起来要玩，不肯睡觉。所以你玩人家的孩子呢，给你两三个钟头无所谓，对不对？你在交朋友的时候一个晚上几个钟头无所谓，但是你要一起住的时候就不同了。你可以问我们年纪比较大的人，你就晓得了。一起住的时候，为什么很多夫妻到老的时候会说：“糟糕了，我如果退休怎么办呢？我们两个人要一天24个小时对坐呢，我活不了了。”为什么会这样讲？我们都以为当初结婚的时候就是希望一天24小时住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嫌说约会几个钟头不够，所以才要结婚啊。所以约会不是真的东西啊，约会是相当假的东西。因为呢，你是一个短时期，是拿人家的孩子来玩，有问题就送回去的啊。所以我们呢，必须要照着圣经给我们的原则，你才不会做错。你的灵一定要配合，然后呢，上帝给我们的不同的才干，我们也要配合。配的越多呢，你就越舒服了。比如说昨天下午你们在问我们两个人啊，我们的背景有很多很多，像是我们认识了17年才结婚啊，那你们认得17年就老一点了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我们要 adjust 的，要调整的。所以你还没有结婚之前的认识的实在是非常的皮毛啊。虽然我们同一个教会，我们是邻居，我们整天都在一起，整个 weekend 我们都是一起唱歌一起弹琴的啊，但是呢结婚之后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啊，还要 adjust。 那如果两个人的背景很不同的话呢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啊。现在我们在辅导的很多婚姻的问题呢，归根到底都是说我的家庭背景跟他的不同。我们家里我们是很可以讲话，我们什么话都讲，但是他们家里是自顾自的啊，所以结婚之后呢没有办法沟通，常常是这种的问题，是家庭背景的问题。所以呢，你要找一个家庭背景给你比较相似的。刚才我们提到说，你跟一个印度人结婚的话呢，家庭背景不相似 啊，你就更多的 adjustment。 不是不可以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啊，这个不同皮肤颜色的不可以结婚，没有。旧约里头告诉以色列人说，外邦的人你不可以跟他通婚，是因为他们敬拜的信与不信的缘故，不是因为他们皮肤的颜色啊。所以你看，比如说路德啊，路德是耶稣的祖宗，对不对？不是因为他是这个外邦人所以不可以，而是因为他虽然生来在外邦，但是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对不对？他要来归向真神。所以不是说不同啊皮肤颜色的人不可以结婚，而是实际上呢，你的习惯越多不同，你越辛苦。当然你的孩子呢，如果你生孩子的话，你的孩子呢，人家可能也对他看法不同，所以他也要更多的 adjustment 啊。所以这些呢都是第二样你要考虑的。头脑，你如果是一个理性的头脑，你跟一个完全那个这个文学的人结婚的话呢，你会两个人讲不通的。我有一个亲戚，他是文学家，他什么事情都讲意境，意境啊。他跟一个engineer 工程师结婚啊。啊，结婚之前他说没关系啊，我们跟他们谈嘛啊，他说没关系，我们是很会沟通的人啊。结婚之后呢，讲不通，到后来呢不谈了，他就说放弃了，不谈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两个人的 frequency 不同啊，所以你要先知道说我们两个人是不是有共同的谈话啊，是不是谈得通，讲得通。如果不同的话呢，很难沟通。当然如果他故意一定要两个人都要的话呢，还是可以配合啦，但是就要多一点功夫啦。所以我们的思想的方法，我们的价值观念非常重要。所以如果不是灵命已经都是以耶稣基督为心的话呢，我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不同的。你会发现你就没有什么共同点啦。在讲到婚方面呢，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离婚最多的原因啊，离婚的原因最重要的有三样。第一样是经济钱，第二样是儿女，第三样是父母。所以这三方面一定要谈得来，一定要先讲好。很多人谈恋爱的时候呢，没有谈这么多啊，这世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但是不是，这世界不是你们两个人，这世界还有很多人。钱跟外面的接触，对不对？你钱怎么样用？一个人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得到福气的途径，十分之一奉献，那个要不然就是抢夺上帝的钱呐、啊！啊，另外一个说，这么辛苦赚来的钱，那5%奉献就好了嘛！啊，所以钱方面就不能同心了。所以我见到在北美很多的妈妈，孩子很小，但他们说我要到外面去工作，为什么？他说要不然我没有自己赚的钱呢，钱都在丈夫的掌握之下，都是他说他赚的，所以呢我没有自由。孩子送给人家，孩子交给托儿所，就是托儿所就是送给人家，你晓得吗？你自己没有影响他，人家在影响他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就是钱方面的价值观念不一样。如果你是已经信了耶稣的，这几天我听到在报告这个奉献，我心里在想，到底教会有没有全部的人已经信主的人呢，都十分之一奉献。有的时候传道人不喜欢讲，但是一定要讲。为什么？要不然对不起弟兄姐妹。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如果没有十分之一奉献的，我们是抢夺上帝的钱。那十分之一奉献是起码啊，你可以多不可以少。奉献的结果是什么呢？马拉基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，你可以这样试上帝，你可以试他，其他圣经说不要试探上帝啊。这样圣经说你可以试，看看他是不是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福气给你，把福气倒给你。这次我刚从另外一个地方，我上飞机的时候，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带一个 baby， 他说他们来送我机，他说因为在车上可以再继续跟我谈话啊，所以我们就谈到飞机场，不晓得怎么样就讲起奉献。那我就跟这位妻子我说，哎，这个是上帝说可以试试的，你有没有试过？他说很难为情的，谈起来很难为情。我是试过。我说那结果怎么样？他说上帝就给我很多很多，但是后来我又忘记了，对不对？可以试的。 上帝说他就轻打开天上的窗户，轻福气给你，把福气全部给你。福气不一定是限定在钱方面，你晓得吗？有钱没有福气，很多很多人有钱没有福气。美国一个最好的例子呢，就是 Howard Hughes。Howard Hughes 很多很多钱啊，没有福气。到他临终几年呢，没有人来看他，没有人管他，因为他用钱买人来保护他。他又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吃，只有吃 crackers and Campbell soup。那比我们今天吃的差很多了，对不对哈？很多钱啊，他的钱是用九个零来算的啊 ，billion 啊，我没有办法想象那是多少钱啊，没见过。但是呢，他死了之后呢，他这个人很幽默，他没有写遗嘱。结果有十几个人说我是他的私生子，到法庭去告，要得到他的钱。如果你真的对他那么好，为什么生前不来看他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的就是一个笑话，有钱没有福气。上帝不是说我就给你很多钱，没有，他说我把福气给你。上帝所赐的福气，箴言告诉我们什么样？神所赐的福是怎么样？给你什么样？富足又不加上忧愁，你看多好啊！这个是上帝的福气，给你富足，但是不加上忧愁。哇，真高兴！我一直在巴西，从台湾去的有钱人在巴西，这家人我住在他家里，他说我们不敢穿新衣服啊，我们都是穿的旧旧破破的，为什么？恐怕人家知道我们有钱来绑架，对不对？所以有钱加上忧愁不是福气啦，上帝所赐的福气呢是给你富足不加上忧愁。所以我们要不要奉献，那看看你要福气还是不要福气啦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呢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知道的话呢，我们这种淫秽的早就呢一下子就奉献满了哈，是不是？当你选择对象的时候，钱一定要谈，他对钱的价值观念是怎么样？他是知道怎么样用钱的，或是要把钱抓住的？今天有很多的家庭就是为着钱，很多的吵架。其中一样很重要的原因呢，就是这个在外面得到薪水的人呢，以为说钱是我的。但是我们这几天不是讲过吗？夫妻是二人成为一体，是不是？所以就不再分你的或是我的。所以如果他没有这种观念呢，那结婚之后就非常的痛苦了。儿女第二个因素，儿女怎么样教？如果你们的教法不同的话，哇，那也很痛苦了啊！所以结果呢，就常常会闹，小事一直闹，变成离婚了，就是这个缘故。怎么样教儿女呢？也是根据你认为什么对他是好，对不对？啊，都是爱儿女的嘛。那你认为什么对他是好呢？就根据你信什么了。如果你认为说上帝的法子是最好，上帝的办法是最好的，你就会坚持用圣经的办法来教孩子。如果另外那一个不是这样想，他说我们爸爸妈妈怎么样教，我们中国人怎么样教，我们什么怎么样教哈、啊？他要用他自己的教法。所以你会看见在北美呢，有很多结婚的时候，他说我们宗教不同，但是我们彼此尊重啊。但是结婚之后呢，有孩子呢就很大的问题了啊。当然这讲这种话的人呢，其实都是信宗教，他们不知道他们所信的是什么，他们以为是一个宗教啊。但真正信耶稣的人不是信一个宗教，真正信耶稣的人，你知道你是跟从创造者。那如果是这样呢，我们教孩子一定要照着创造者的办法来教，所以对方也一定要同样的看法，所以这个必须要谈论的。第三样呢，父母亲，就是双方的父母亲的问题。今天有没有看见很多婆媳问题啊？啊，很多这个阴裸的问题有没有看到？那个画卡通的人常常用这种来做笑话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结婚之前没有处理，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自己的父母跟对方的父母。圣经给我们是什么呢？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创世纪第二章24节。对不对？这三句话很短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非常短的句子，但是非常重要。今天特别在我去过的地方，特别是台湾，这个问题非常的大啊！你们中间有一些台湾来的人吗？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非常大啊？ 那我两年前呢，因为在台湾多一点时间，五个礼拜我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他们我所有时间他们都给我有个人的辅导啊，他们都跟定谁跟我谈谁跟我谈，所以很多人来跟我谈话，我就发现这些谈话的过程之中呢，有很多共同点，啊，有很多共同点，多数呢就是从教养儿女谈起啊，孩子很难教啦，应该怎么样教啦，孩子什么问题，从这里谈起，谈谈谈呢就会进入夫妻关系啦。这丈夫呢都没有来啊照顾孩子啊，那晚上都很迟才回家啊，没有时间跟孩子一起啦，变成这种问题。你在问深一层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原来是没有离开父母，没有离开父母。比举一个例子哈，一个很容易了解的例子，年轻的妈妈有两个孩子，她来找我的时候，她说她的孩子呢啊，有一个是生来有一些问题啊，有些身体上的问题，所以需要多一点时间照顾体上的问题，所以需要多一点时间照顾他。那么他就在问这方面的问题，然后他就埋怨到他的丈夫呢很少时间在家，没什么时间跟小孩子在一起。那晚上回来孩子已经睡着了嘛，因为明天要上课啊，所以晚上回来爸爸回来孩子已经睡着，所以他希望他丈夫可以早一点回家。那丈夫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他说因为丈夫呢那个下班之后妈妈会打一个电话啊，丈夫的妈妈打一个电话，哎，我煮了什么你喜欢吃的东西啊，你过来吃着才回家好吗？啊，那丈夫就说好，我过来吃啊。那吃了之后就坐在那里啊，那么所以就过了几个钟头才回家。那所以回家的时候就很迟了，孩子就睡着了。那在谈话过程之中，他就提到说他的公公最近才过世啊，几个月前过世，所以我立刻想到说，哦，大概是一个暂时的情况啊，就是公公过世，所以婆婆呢现在很伤心嘛啊，所以这个儿子去陪他那个，这是暂时的过程啊。他说不是啊，不是啊，这个婆婆呢，丈夫死了很高兴啊，因为他们两个感情不好的。告诉你什么呢？人要离开父母，以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婆婆跟公公，他们两个人应该成为一体，但是没有成为一体，所以这个婆婆呢得不到丈夫与她成为一体那个满足，她就把她的精神放在什么地方？儿子身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妈妈跟儿子就放不了手，所以儿子结婚之后呢，妈妈应该放的，但是放不了，儿子也放不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这个妈妈跟儿子还连在一起，所以这个年轻的丈夫呢就不能离开父母，就不能与妻子联合，所以他也不能二人成为一体，有没有看见？所以这一代年轻这一代呢又同样了啊，所以这个妻子说，我丈夫说我是一个最好的妈妈了，但是不是一个理想的妻子，有没有看到同样的问题了？所以这个年轻的妈妈因为丈夫整天都不在，她也得不到跟丈夫二人成为一体的满足，所以她把她的精神放在什么地方？孩子身上了。你有没有看在一代一代下来？这个是我两年前才发现的，应该一早就发现，但是呢以前没有去仔细想啊，我就发现对啦，因为圣经所讲的人要离开父母，第一步如果没有做到不能结婚。所以你要结婚吗？你要交朋友吗？你自己跟对方都是离开父母。什么叫做离开父母呢？圣经说我们要孝敬父母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，让你可以长命的吧，啊，所以圣经一定不是要我们抛弃父母。离开的意思是你可以独立，啊，你可以离开，你不需要还靠着啊。所以离开当然最容易看见一方面就是经济，离开经济上你可以独立，你可以照顾自己，可以照顾你自己的家，那才可以结婚啊。这方面我们自己的孩子呢，从小我们就跟他们讲了啊，所以圣经告诉你，你要离开父母才可以结婚。你很小讲的时候，他们都说我永远不要离开妈妈，对不对？他说不是的，你有一天你要离开的啊，你先把真理给他。所以既然是要离开，你第一样你经济一定要独立了啊。所以你如果经济不能独立就不能结婚啦 啊。那如果既然你经济可以独立呢，那么你结婚的费用呢也应该可以自己付啦。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，很多父母亲为儿女结婚呢付很多钱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如果交得对的话呢，诶，我们好舒服啊 啊，所以他们结婚是他们自己付钱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他没有那么钱那么多钱，就简单一点了，因为他应该是经济独立。这第一样很容易看得见的。第二样是什么呢？感情独立。你的感情独立了没有？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很想家哦，想得不得了哦，妈妈不在，我家里只有一个女儿啊。那我妈妈其实很舍不得我离开啊，但是因为她觉得说那个是对我好的，所以就好像割爱让我离开。但是我离开之后呢，开要来之前哇，很 excited 啊，要去一个新的地方嘛。但是来了之后哇，好想家哦，所以呢还不能独立，感情不能独立。你必须要你知道自己怎么样处理你的感情。我们刚才讲到，我们昨天讲到的爱，其中一点呢就是不可以发脾气啊，记不记得啊？所以你如果还在发脾气的话，感情不能独立，不可以结婚。为什么很多人结了婚之后呢很后悔？因为对方常常发脾气。因为没有读圣经，你知道在箴言22章，我想啊，差不多22章，那你讲到什么？有没有人读过箴言啊？诗篇箴言，对不对啊？箴言是智慧的话啊，你如果想快一点得到智慧的话，赶快读箴言了，对不对？那箴言呢，我想是差不多22章，对对啊，22章24节，22章24节啊，我们一起来读读好吗？好生气的人不可以与他结交，暴怒的人不可以与他来往，有没有看见？所以你如果早读到的时候，你交朋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怎么样看人了 啊， 这个好生气会生气的暴怒的人，你早就把他 eliminate 了、这个就不在你的考虑的范围里头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，那你自己生气的话呢，你就被 eliminate 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我们的感情如果还没有独立，你还会发脾气吗？你还会的话，赶快学啦，赶快学，不要发脾气了，要不然就不及格了。所以你如果今天是20岁，哇，你学5年才不发脾气的话，那你起码25岁才可以结婚。你如果今天是25岁，你要学5年的话呢，你30岁才可以结婚了。今天如果28岁，那五年之后呢，你要33岁才可以结婚了。所以赶快学，很多东西要学的。箴言给我们很多的智慧，我们感情要独立。我在台湾一个地方，一个年轻人二十几岁而已，他姐姐啊带我去跟他谈话。我看他这么年轻，我说：“哎，你这么年轻，大概你还没有结婚啊？”他说：“我已经结过婚，又离了婚。”我说：“怎么这么年轻就离婚呢？”他说：“因为他以前就是追漂亮的女孩子，他找到一个很漂亮的，追啊追啊追啊，死追，追到。”但是这个女孩子只有漂亮，所以呢有一天呢有什么不满意的时候，这个妻子就说：“我回家去了，回家找妈妈了啊，回家找妈妈。”因为还是在台湾的附近而已的啊。那过几天呢，妈妈就打电话了：“哎，你做什么啊？赶快过来把你的妻子带回家了。”所以她就过去了啊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带回家了。那过不了几天的这个妻子又跑回家了哈、那么又慢慢要求他，过了几次这种的情形之后呢，那每一次去请妻子回来的时候，就先被这个妈妈骂一顿啊，等一下哥哥又来又骂一顿啊，他说：“我觉得我完全没有自尊心啊，对不对？那叫做感情还没有独立，不应该结婚的，不可以结婚的。所以你要知道怎么样处理你的情绪，知道怎么样处理你的感情，你要独立。第三样的独立是什么？你的思想要独立，你要知道怎么样做对的决定。上帝的原则，你要知道怎么样做，你要懂得独立的做对的决定，那你才是离开父母。第二样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这样子才可以联合。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每一个个人，你呢，你的遗传基因，你的染色体23对，每一对的都是一个爸爸的，一个妈妈的啊，这没办法，他就是这样子啊，这是事实。因为如果有一对的是两条都是爸爸，或是两条都是妈妈，那不能活的啊，不会存活的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呢，都是一条爸爸一条妈妈配合的。无论人家说你像爸爸或是像妈妈，其实你都是一半啊，一半爸爸一半妈妈。所以呢，你呢不是你爸爸，不是你妈妈，对不对？你是你， 虽然一半爸爸一半妈妈，但是你这个人呢是另外一个单位，是吗？不是妈妈也不是爸爸，对吗？婚姻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，一个男的从这家出来，一个女的从那家出来，这两个人在一起配合，这个单位是新的单位，不是那一家也不是这家，有没有看见？所以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才可以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上帝造的是非常的奇妙。所以你科学读的多一点呢，科学就是研究上帝造的东西嘛，你会得到很多的智慧的，因为这个整个宇宙都是他造的哈，所以他造很多东西给我们可以学习啊，比如说很多动物的不同的个性你也可以学习，所以上帝造的生物我们可以学习到。是的，结婚是另外一个单位，这两个人的单位，因为是意志的决定。你结婚的时候是怎么样问你，你晓得吗？那主持婚礼的人会问你两句话，第一句是什么？有没有参加婚礼啊？有没有注意人家讲什么？要注意你才知道你要不要结婚啊。第一句问什么？ Will you? Will you? 啊，你的意志，你的决定，你是不是要跟这个人结婚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愿不愿意，这是第一句。第二句问什么？ Do you? 你是不是这样做，有没有这行动？一个是 will you, 一个是 do you, 一个是意志，一个是行动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结婚的没有生来的哈，没有生来就是跟这个人结婚，没有的哈。我们中国人指腹为婚的也不是的哈，那被勉强那个很辛苦了啊。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这样做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不是，没有指腹为婚，有没有？没有了哈。所以你现在结婚呢，是你选的，你的意志决定的，所以是 will, 因为是你意志决定的。你这个行动 do, 你这个行动是你的决定，你不是好像刚才我们所讲的，你生在这个家，你生了做老几的，你生来是男还是女，不是。结婚是你做决定的，所以是个意志的决定。所以这个单位呢，要继续用意志来保护，就不容许任何的因素来破坏这个单位，甚至自己的父母亲。我在西雅图有两次，两个妻子来找我，都是因为上一代的问题要离婚。有一个这样讲，他说我丈夫其实是个好人，不过呢就是没有什么骨气，他一向就是爸爸绳子拉住，从小爸爸说你听我话我就给你钱，你听我话我就给你钱。说长大之后虽然读了大学毕业，从来没有去打一天的工，也不敢去找工，恐怕人家不要他啊。所以都是这个妻子在负责家里的经费。他说现在呢，这个丈夫的爸爸告诉儿子说你要跟媳妇离婚，因为我不喜欢他。所以这个妻子告诉我说，我丈夫其实是好人，好人没有离开父母，对不对啊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，因为他开头做错了。常常有这种事情发生，特别在我们中国的社会里头。所以我们千万要照着上帝原来的计划离开父母联合，这个联合刚才说意志的联合，所以呢用意志来保护父母亲，不可以破坏这个单位，你不容许世界上任何的东西来破坏你这个单位，你要用你的意志来保护这个单位，这个叫做与妻子联合了。二人成为一体，什么东西都是两个人一起啦，二人成为一体哈，不要说这是我的钱你的钱啊，不要好像我们中国人说有一些私家钱，这就做私家钱，对不对哈？因为这样子呢就不是二人成为一体。二人成为一体什么意思啊？二人成为一体糟糕了，如果他欠人家钱就变成我也欠人家钱，你晓得吗？如果他有一个坏的名誉就变成我也一个坏的名誉了，有没有看见啦？哇，所以你要不要小心啊？所以你选择对象的时候你要不要小心啊？他有什么好的啊，我有一份啊，他有什么坏的我也有一份啊，对不对？二人成为一体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，你会发现哎呀，其实我不想要这份呐，但是没办法啦，因为跟他结了婚你也分了一份呐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圣经上这三句话是 婚姻的必要，必要，没有其他比这三句话更重要。当我们能了解这三句话之后呢，我们对婚姻的看法是非常不是你约会的时候，约会你看不清楚啊。因为约会的时候呢，那个男孩子，比如说我的女儿，男孩子如果喜欢你的话呢，他很自然的会表现得很好啊，英文叫做 put their best foot forward， 对不对？他不是要骗你啊，但是很自然的会 put their best foot forward， 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不见，所以你要观察一个人吗？查经班、团契、夏令会、春令会里头，他不知道你在看的时候，你看他，那个就准了。这个人如果是一个温柔的人，他对谁都温柔；如果单单对你温柔，对其他人很凶，他不是一个温柔的人。这个人如果是有耐心的人，他是对哪一个小孩子都很有耐心，那才是真的啊。如果单单对你有耐心，那是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从一个distance 啊，一个距离来观察一个人。所以开头不要那么快进入单独的约会，你要先观察。你要最好的地方其实是查经班的，查经班，因为我们谈论圣经嘛，你就知道这个人思想是怎么样啊，他对上帝的话的认识有多少，他的灵敏的程度到什么程度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查经班里头要讲话哈，你不讲话人家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。所以如果一个不讲话的人，那你不知道了啊，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但是如果一个讲很多话的人呢，起码你知道他很会讲话。所以他有提出他的看法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他的灵敏的程度是怎么样。当第一关通过之后，你才可以进入说，那我跟他的背景，我们的教育背景，我们的家庭背景，我们其他的背景配不配得来。然后第三样才要考虑身体啊，身体其实不是很重要啊，因为呢，除非是不见得手了、不见得脚了，有什么特别明显的，那你要特别想说哦，这个人是四肢不能动的，那我跟他结婚之后呢，有什么要适应的地方啊？或是这个人只会手动、脚不能动的，那我如果跟他结婚，我有什么要适应的啊？那其他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啊。那所以呢，如果你交朋友的时候，你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我们这个来往的过程之中呢，对两个人都有好处，你才不会 get hurt。 你知道很多交朋友 get hurt 被伤害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被伤害呢？是因为你把你的感情放下去，你把你的心打开，人家就把它咬去了啊，所以你就被伤害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用灵方面来开始，我们在交往的过程，对我们两个人的灵命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都进步，你就不会 get hurt， 你不会被伤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必须要灵，然后魂，身体的接触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界限，要不然身体的接触呢，只会增加，只会越来越深，啊，不会越来越少的。所以变成了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只是身体的吸引，变成不是在增加彼此的认识。所以这个是最危险，被伤害多数是因为太快有身体上的接触。当然圣经讲得非常清楚，不可以奸淫。那什么叫做奸淫呢？ Clinton 之后呢，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奸淫。回去圣经的原则，回去圣经的原则，有一念就是叫做奸淫。有没有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有一念就是奸淫？所以为什么要保护自己很圣洁？为什么我们要从灵的配合开始，就是提防魔鬼这种的攻击，让我们经不起魔鬼的攻击。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如果是上他的看法，看内心，不要看外貌，不要看外貌。当然外貌是第一样你看到的东西，但是你要特别的告诉自己说，不要因为外貌吸引呢，我就忽略了从零开始啊。可能你一见到的时候被吸引，但是你要提醒自己，要是哎，不可以这样做，因为上帝是看内心，你要提醒自己。如果你用这个方向来交朋友呢，你就不会被伤害。如果你没有做过任何害羞的事情，你不会被伤害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知道说我们的交往的过程呢，如果我们分手， 我们大家说，我跟你认识的期间，我们两个人都得到益处。如果你可以这样讲呢，你不会被伤害，对吧？所以建立彼此与神的关系，你在交往的过程之中，一同读圣经，一同祷告，建立彼此与神的关系。如果对方啊的灵命没有你的那么深呢，你希望他快点长大呢，你就跟他一起读圣经啊，让他可以有机会可以长大。如果我们从零开始，你会发现你是一个对的方向。交朋友为着婚姻，我们要知道婚姻是什么，那我们就不会交错朋友了。我今天呢，特别想给各位一个挑战，就是我们中间在这里剩下的人，是不是每一个人每天读圣经？还有没有谁还没有建立这习惯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愿不愿意现在开始这本手册？你知道现在知道是多重要的东西啦，是不是？每天读，可能你说读不懂，读不懂没关系啊。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出几句，读得懂吗？啊，好生气的人不可以他交接，懂吗？懂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总有一些读得懂了，要不然你就从箴言开始读好了。箴言几乎每一句你都读得懂啊，你读一章就学到很多东西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上帝所赐的福呢，也是在这里了哈，是给我们富足，不加上忧愁。所以很多很多是读得懂的，先读那些读得懂，照着去做。当你这样读的时候，这个手册就成为你的。你要读得滚瓜烂熟，读得非常的熟，要不然呢，你分不清楚到底这个是对的或是错的，你就不能离开了，因为你还不能独立的做你的决定，是不是？我们要独立做对的决定，就是照着上帝原来的设计所做的决定，好吗？我们低头一起祷告。在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愿意给你们在上帝面前做一个决志。你说我也愿意每天每天，或是说几乎每天的，有的时候有一些例外哈，但是我愿意每天我用十分钟十五分钟我读这本手册，我来读圣经。你愿意的话，你向上帝举手，让他看见你在他面前所立的十分钟十五分钟。谢谢，感谢，感谢，谢谢上帝知道你跟他立的约，你记得你跟上帝讲的。如果我们中间你说我还没有男朋友女朋友，但是我愿意照着上帝的原则来交朋友，我要从他的方向看他的灵命，然后才魂，然后才体。我不愿意照着我自己所要，我要照着上帝的方法来交朋友。上帝求你帮助我。你如果要这样做的话，你可以向上帝举手说，上帝你来帮助我，我要照你的方法，我自己没有你那么聪明。还有吗？还有其他的吗？啊，感谢主，还有吗？嗯，是，感谢主，上帝看见你，上帝看见你。每天你祷告的时候就说，上帝，你知道啦，我已经告诉你，我要照你的办法来交朋友，所以求你帮助我。现在主，感谢你，你给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，你给我们的智慧是多么的宝贵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因为没有读你的手册，我们还不知道。有的时候读了之后，我们还有自己的意见，我们还说哼，但是我想另外一个方法好一点。求你赦免，其实你是全能的父，你是爱我们的，你要把最好的给我们。就像你告诉我们说，把应该纳入你的库的十分之一放在那里的时候，你就要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气给我们。主，其实你是要给我们福气，因为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或是赐平安的意念，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。主，今天我们在这里考虑到婚姻的问题，交友的问题的时候，是的，我们也知道你的办法是最好的。主，你看见我们向你举起的手，我们要每天读你的手册，每天读圣经。我们有十分钟十五分钟是很少的时间，一天24小时，难道连四分之一小时也没有办法拿出来吗？现在主，其实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，是叫我们节省多少的患难，多少的失望，多少的错误，那我们节省多少的时间。现在主，求你让我们有这个聪明智慧，知道怎么样先预防，用你的话，用你的智慧的话来预防，免得我们走错路，免得我们说早知如此。 亲爱的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叫我们每天记得与你来往。主，你也看见我们向你举手，说我们要照着你的办法来交朋友。主，求你就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有聪明智慧，叫我们有从你那里来的眼光，我们可以先看啊人的内心，他向你的心态是不是正常的，是不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是不是要自己把自己带来，把他的身体献作活祭，这样子侍奉你，完全的交在你手中。主，因为唯有这样子，你才可以把你奇妙的计划成就在我们身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这样帮助我们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